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3号星期三，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日本航空一客机在羽田机场着火损毁，国土交通大臣召开新闻发布会。
無事脱出をしたと JAL から航空局の方に連絡が入って。
进入2024新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各种危机让中国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
明年最大的灰犀牛不外乎就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中国总理李强上任以来的表现被评论人士认为比前总理更加弱势。
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上最弱的一个总理。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永明。乌克兰官员星期二1月2号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和哈尔科夫实施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导致至少4人死亡，10多人受伤。普京星期一在视察一处军事医院时，将乌克兰对别尔哥罗德的袭击称为恐怖行动。普京声称俄罗斯将继续袭击他所称的军事设施，而且他认为在乌克兰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战略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一边。以色列周二1月2号对加沙地区实施空袭，当地居民称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中部和南部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叙利亚国家新闻社表示，以色列空袭数次击中了大马士革郊区，并造成了一些破坏。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也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哈马斯的盟友珍珠党武装分子进行了新的攻击。台湾国防部星期二1月2号表示，两枚中国探空气球元旦星期一当晚越过分割两岸传统的海峡中线，其中一枚气球直接穿越台湾上空，横穿中央山脉后离台出海。日本一架民航客机当地时间1月2号夜间在东京羽田机场与一架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发生碰撞事故后，机身引发大火。这架隶属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当时搭载379名旅客和空服人员，客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在飞机被烧毁之前均成功逃离。海上保安厅飞机的飞行员脱险，其余5名机组人员丧生。韩国在野党领袖和前总统候选人李在明1月2号访问港口城市釜山时遭到攻击。李在明在加德岛新机场施工地点接受记者采访时被人刺中颈部左侧。警方说袭击者是一名67岁的男子，案件细节仍在调查中。经济方面，新年伊始，中国最大的独立房地产数据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中指云周二1月2号发表报告称，元旦3天假期期间，中国40个城市的房屋销售面积每天平均销售量同比下降了26%。中国人民银行周二1月2号在其官网上宣布，上个月央行向政策银行又注入了3500多亿元人民币，约500亿美元的低成本资金。这些资金可能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财新纪念李克强等人文章遭下架。中国私营媒体财新其文章近日2度在刊出后迅速被屏蔽，一是2023年12月25号刊出的年终社论，二是盘点离世人物的专题2023终有一别。该专题将去年10月猝逝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排在首位。此外，财新传媒创办人兼财新社长胡舒立微博遭到清空。 荷兰民众冬泳庆祝新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以西的赞德福特，许多民众元月一号在北海冬泳度过2024年的第一天。永明，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报道，专家预警中国2024年将有哪些灰犀牛、黑天鹅和灰天鹅事件。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入2024新的一年，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房地产行业持续暴雷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恐是中国今年最大的灰犀牛事件，而疫情不透明和官场人事动荡则是黑天鹅。而上述各种危机合起来产生的联动效应，可能造成整体社会动荡不安，让2024的中国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下面由陆阳分享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指出，在中国与香港上市的181家房市的总市值，去年年底时比去年年初下降了27.75%，两市的地产股股价双双创下近3年来的最大跌幅，其中港股更是重挫了32.15%。第一财经形容，2023年地产股成为资本市场的弃儿。陈云的报道说，专家预测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惨烈情况在2024年仍然不容乐观，而高盛分析师们甚至认为2024年中国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出现两位数的收缩，导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减少1%。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明年最大的灰犀牛不外乎就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灰犀牛指的是显而易见而且必然会发生的重大灾难。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表示，虽然中共不久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点出要恢复消费信心和扩大外资投资，但这都取决于习近平是否会善待私人企业的意志。张执中说，
所以明知道是灰犀牛，但是却受制于官僚体系，不敢独自开放的去做改善，甚至更加的让那个市场自由化，因为它里面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悲歌，那这部分可能就会阻碍明年那个恢复的一个信心嘛。
分析人士说，2024年中国的黑天鹅疫情可能是其中一个，而习近平因信任危机而引发的官场风暴可能是另一个。旅居德国时事评论员常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专家有能力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却被一国的政府阻止，以致病毒溯源力有未逮。常平说，
中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就在中国的一个组织，如果爆发在俄罗斯，爆发在朝鲜，甚至其他更多的国家，都完全有可能同样受到阻止。
分析人士说，比疫情管理更不透明的就是解放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前外长秦刚消失、前防长李尚福去职到火箭军高层的清洗，显示习近平对底下官员的不信任感以及解放军的忠诚与管理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都是今年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说，
目前看起来习近平似乎是以高压统治的方式碾过一切的杂音，但是 一旦哪一天这个不满的声音不再能够压抑的时候，我们不确定这个政权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这个来自各方的不满跟反弹。
商业内幕网站在2023年年底曾列出几个可能会影响2024年全球金融市场的灰天鹅事件。报道提到的其中一项就是，新冠疫情将在2024年持续拖累中国经济陷入萧条。
以上这篇分析报道中，专家分析预测了中国2024年将有哪些灰犀牛、黑天鹅和灰天鹅事件。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是，中国总理李强和前总理李克强哪个表现更弱？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分析报道，李强和李克强哪个中国总理更弱？自1997年以来，港澳特首每年12月到北京述职，先对总理汇报工作，之后国家主席再会见特首。而香港特首李家超最近到中南海述职时，这个惯例改变了。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强的存在感比李克强还少。接下来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许湘云的报道说，习近平作为拥有10多个头衔的全面主席，包括担任7个中央委员会主任，他将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一职交给二把手李强，引发外界对于习近平将权力释放给其亲信的猜测。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对金融专业方面不是特别了解，虽然他将负责经济工作具体细节的小组交给专业知识相对更高的李强，但实际上这不代表他有放权的迹象，因为掌管最终决策权的还是习近平本人。谢田说，
所以呢，习近平呢，一直是呢，他比方说在任何经济事务上，他要说他自己要这个亲自掌握、亲自指导、亲自关怀、亲自指点，就是定于一尊嘛。所以这个国务院实际上起不到太多的作用。那到李强这一代的话呢，这个李强实际上是现在看来可能是个更弱势的一个总理了啊。他现在也就是习近平的那个新家军，他那个班子、这个班底的一部分，他是更加的变成一个就是执行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宏观决策的机构。所以呢，他我不认为这个习近平会放权给李克强让他去做，因为从中共领导人那个惯常的做法呢，他们一般就是说，如果这个经济很好，这个国务院这些人他做出什么成果来的话，那个是习近平的功劳和党的功劳。但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他就去担责任的时候呢，他们要找个替罪羊呢，往往就会去找这个国务院总理啊。所以李强呢，现在看来呢，可能比这个李克强，他的权限和那个可能更加有局限。我是这样看。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表示，香港特首李家超最近在北京同场向习近平和李强述职，打破过去分别汇报工作的惯例。这显示习近平对权力的紧抓没有改变，李强的总理职权还是被弱化了。这一点在李克强在任的10年间已经很明显，而李强上任后弱化的进程又在加快。郑旭光说，
所以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啊，七常委里头呢，3个是他的秘书出身，啊，还有这个2个啊是没有政治实力跟他抗衡的，唯一可以资历上比较接近的就是赵乐际，就现在的人大委员长3号人物啊。但是呢，实际上因为党领导一切嘛啊，所以整个这个班子是把他叫习家班啊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人能够跟他抗衡，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啊历史上最弱的一个总理。
永明。
以上志远分享的报道题目是，李强和李克强哪个中国总理更弱？接下来播出时事大家谈节选， 北京打算如何应对目前的经济挑战？2024年中国的经济政策能否对症下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对挽救经济有无良方？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年度经济会议，旨在总结当前经济形势，并且部署下一年的经济工作。从中国官方发布的新闻通稿来看，北京打算如何应对目前的经济挑战？2024年中国的经济政策能否对症下药？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了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他说：“
现在北京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的话，越来越像中医啊。那么我当然不是贬低中医啊，我是贬低那些庸医啊。那么那些庸医看病的时候，基本上是靠两个手段来做的，一个呢就是说是给你说一些非常虚的一些东西，你就看中医的经常会跟你说，你这个毛病的话是因为气血不足啊，然后阴阳不调啊。那么现在基本上中国决策也是这样，什么样问题呢？中国现在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啊。那么中医的看病的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靠时间来熬，他没有办法采取一些比较果断的措施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希望就靠着时间的积累的话，你自动给熬过去就可以了啊。所以我现在看那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个报告的话，老感觉这是一个庸医的一个老中医在给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在看病啊。然后我再看一下，就是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话，实际上有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提出的基调是三个啊，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然后对社会福利跟民生的话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啊，基本上是三个啊，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然后民生问题量力而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那么怎么来解读这个三点呢？我个人解读第一点，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的解读是在2024年的话，中国政府会继续扩权啊，然后会通过政府的投资的话来希望来拉动国内的需求。那么为什么稳健的货币政策呢？因为货币已经超发很多，我上次谈过中国的 M2 的话实际上已经到了 GDP 的 2.6 倍啊，这是远远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 M2 的话是它整个 GDP 的80%啊，所以货币已经超发很多，所以实际上货币政策在中国已经是没有很大的效力了啊。刚刚李教授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靠银行的贷款来刺激需求什么诸如此类已经没有什么效率，然后再看就是所谓的民生问题，因为习近平是一直反对福利主义的，所以他凡是谈到民生问题的时候，比方说很多经济学家就说现在的话怎么来恢复老百姓的那个信心呢？其中一个方法就像西方那样啊，直接发钱给老百姓，这个政策在习近平那是绝对是通不过的啊，他觉得这一旦这个门一开的话，那么后患无穷啊，所以他是根本不可能用直接刺激消费的方法来刺激中国的经济。但是这个三个政策你会仔细想一下的话，就唯一的可能产生一点作用的，也就是第一条，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我刚刚谈到就意味着政府直接投资，但现在政府的直接投资的效率已经很低很低啊，我们做过很多的调查，做过很多的研究啊，政府的直接投资现在效率已经低到几乎是零了啊，也就是说你投进去多少的话，最多的产出也是跟你投进去的差不多，就是没有什么效果了。所以这个三项加在一起的话，我个人觉得 即使他讲了好多很非常好听的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加强刺激力度啊，来解决国内消费不足啊，那所有这些政策，我们到2024年底的时候再来看吧。啊，我个人预测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观察台湾副总统辩论会，分析台湾风险货源是谁，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中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1月1号登场，两岸问题仍是三位副手最主要的攻防焦点。那么三位候选人都是如何表述的？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庄志伟的报道说，作为可能的台湾备位元首，萧美琴、赵少康以及吴欣盈1月1号下午举行电视辩论会，三人交锋的话题遍及内政、外交与经济，但一如日前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敏感的两岸以及国防议题仍然是全场攻防焦点。国民党候选人赵少康首先批评台湾的风险来源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过去8年的执政把台湾搞得兵凶战危，现在全球关注台湾就是担心台海会不会爆发战争。他说，台湾跟中国大陆还有一点藕断丝连，也是因为这一点丝连还能维护台海和平，一刀切断虽然很过瘾，但会面临立即而明显的危险。就像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给中共抓到了借口，共机天天飞越中线，美国却什么都不能做。赵少康又批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的主张会迫使中方把台海问题从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变成必须武力相向的敌我矛盾。赵少康在辩论会中说，
赖清德，你承受得了你跟大陆的敌我矛盾吗？什么国防预算 2.5%、3%，他又怎样？他是你的17倍啊，他就在你旁边了。所以这次的选举真的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赖清德本来还说不是，其实就是。
对此，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反驳说，现在国际间公认的风险来源就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台湾。萧美琴说，面对台湾遭到打压、孤立的事实，不应该像鸵鸟一样只会责怪被害人。针对辩论会中有媒体提问各组候选人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的态度，萧美琴表示，民进党政府一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反而是国民党候选人将中华民国宪法九二共识化，却忽视中国所讲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并不存在两岸各自表述的空间。萧美琴在辩论会中表示，
习近平已经明确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没有个表。面对中国这样的立场，你到底认同吗？既然没有共识，怎么能够把九二共识拿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务实的来面对未来处理两岸的关系。
对此，赵少康辩驳说，无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还是他自己，从头到尾都反对一国两制，也反对共产党在香港的胡作非为。民众党吴欣盈批评国民两党一个靠中一个反中，都失去了台湾自主性，因此民众党主张效仿美国的做法，跟中国之间可以合作的就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维护台湾自主。这场台湾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三人也在经济领域和高龄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展开攻防。其中在环保方面，民众党吴欣盈表示，停用核电而强迫风电与光电快速发展，衍生出许多环境问题。吴欣盈在辩论会中指出，
台湾还是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把核废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操作。欧盟这些国家反核电，可是他们是从边境国来买核能的，台湾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是个小岛而已。
这场副总统辩论会是1月13号台湾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场公开辩论。
以上陆阳分享的报道是对台湾副总统辩论会的观察和分析，台湾风险货源是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专栏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他要谈谈大搞个人崇拜的习近平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的理由。相关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大搞个人崇拜的习近平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毛泽东。接下来的专题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要谈谈习近平不可能获得毛泽东的地位的几个理由。以下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的节选。
今天呢，我想讲一下习近平为什么成为不了毛泽东这件事情。12月26日呢，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日。习近平呢，高调纪念毛泽东，把毛泽东的地位抬得高高的，然后呢，自己呢，完全作为一个毛泽东的接班人，在向全国推动向自己的个人崇拜。但是说呢，很多人认为呢，习近平和毛泽东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的。首先呢，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人生经历也不一样，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周围的国际环境也不一样，所以习近平要想成为毛泽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第一呢，习近平没有毛泽东的传奇性。首先呢，毛泽东呢，他是生长在一个大时代，一个战争的时代，他参加共产革命，最后领导共产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这个过程是别人没法相比的。毛泽东在战争之中呢，失去了很多的，包括他的妻子，他的这个孩子，包括他的弟弟，很多亲人都在战争之中呢，就是被敌人杀死。所以说呢，这些也给毛泽东增加很多的悲剧性的色彩。大家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一样的人物，跟他比起来呢，习近平呢，就是说建国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个干部子弟，跟习近平有差不多经历的中国人太多了。习近平后来他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呢，也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他基本上做出的成绩也并不比他的前任和后任强多少。所以说习近平首先呢，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再给自己宣传的话，跟毛泽东也没有可比性。第二呢，他的逻辑性，他的语言和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毛泽东呢，写过这个毛选，这个被人编为毛选五卷。习近平现在也出了很多很多的书了，他出书数量也超过毛泽东了。但是说毛泽东的毛选呢，确实是言之有物。虽然毛泽东所谓毛泽东思想里面也有很多逻辑混乱的地方，但是说其中有很多很多的金句。习近平的《论治国理政》那本书里边，基本上都是假话、空话和套话。他讲了一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好像是唯一的大家能够记住的一句话，但这句话是在早几十年前就有很多的环保团体提出的理念，他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嘛。所以说呢，习近平呢，他是中共的领导人中是最不能够用语言感动别人人心的人。所以说呢，他的这种怎么说呢，不管是著作还是他的语言，都是跟毛泽东没法相比的。第三点呢，就是群众基础了。毛泽东当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中国的民众是对毛泽东有无限的忠诚。毛泽东过世的时候，确实很多中国人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很多小孩子都认为啊，毛主席过世了，那么谁来带领我们对付美帝国主义，这些想法的人是很多的。但是我想习近平如果过世的话，那很多中国人我觉得心里头想买鞭炮放鞭炮的人都有很多的，毕竟是习近平上台这几年他们的生活越过越辛苦嘛。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呢，想当毛泽东呢，不过是一个就是东施效颦，东施呢永远成为不了西施。
听众朋友，以上是专栏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谈大搞个人崇拜的习近平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的理由。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会。